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，柴佩尔博士重点强调神的道具有改变生命的力量。
那么对于转离福音信息的人，神是怎么做的呢？他触及那些为犹太人而听的人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要触及外邦人。
今天我们可以让谷歌或 Siri 播放世界上任何一首歌曲，任何一段博客，或者任何一本有声书。可听的东西并不少，但我们是否因为我们所听的东西而改变呢？今天在无尽恩典节目中，柴佩尔博士要讲解福音改变生命的力量。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，信心是从听到来的。那么为什么不是每个人听见神的道都有所回应呢？柴佩尔博士的信息题目是加美的脚踪，他会更详细的解释神无尽恩典的本质。
我们甚至很难解释福音信息所蕴含的力量。罗马书第十章的十六节说，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因为以赛亚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这句话的背景是以赛亚说，主啊，我按照你的吩咐做了，我告诉了他们，难道他们没有听见吗？因为不是所有听到的人都信了。实际上以赛亚为神担负着一项可怕的使命，你们还记得之前的事吗？神说，以赛亚，你去告诉这百姓。哦，神差遣人传道的伟大呼召呢。以赛亚说，神啊，我去传道时会发生什么呢？以赛亚，你要去告诉这百姓，他们却不会听你。什么？不不不，您说他们不会听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样我就能够凭公义审判他们，他们在经历我的管教之后就会回转向我，但我的道必须要带着使命传出去。这要怎么发生呢？第十七节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是的，我明白，好的，但是后半句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这对我们来说就很难懂了。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我们觉得应该说，不，基督的话是从他们听到来的。我们想的与圣经说的正好相反，保罗说的是，不，听到是从道来的，因为先有道才使人能听。 Siri 定个15分钟的闹钟，或者 Siri 播放莫扎特的音乐，你们知道这都不新鲜了，这都是老技术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已经在多少个世纪之前就说过了。我们这样谈这道，而且这道使人听，我们的神作王，他施行赦免拯救，他向你敞开怀抱。那些拜偶像做奴隶身处黑暗和压迫中的人，有一位爱他们的神能够拯救他们，这就是使人听得到。而我们想，不，我得有正确的语言，我还得有正确的信息。听好，我知道我必须说真理，但我们不可认为是自己的口才实现了神的旨意。 我们乐于奉差遣，是因为我们相信这道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能够开启人心，而不在于我们怎么说，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记性很好或口才很好。我给你们讲一个我最喜欢的关于葛培理的故事。那个时候我的一个朋友，一位学者，我告诉你们，老实说，学者们并不总是很尊敬葛培理。有些学者认为葛培理的信息太简单太直白了。我的一位朋友去参加了一次葛培理布道大会，在葛培理说话的时候，我的朋友胳膊交叉举在胸前，信息结束时，他靠向他的朋友说，我不知道原话，大概是说，好吧，如果这信息能够救人，我就把我的帽子吃了。然后他另一侧的女士就靠向他说，我现在是不是该到前面去？他说，什么？女士说，我相信他说的，我现在应该到前面去吗？我的朋友说，哦，是，你现在应该到前面去。然后她丈夫说，我也应该去吗？我朋友说，是的，你也应该去。这是怎么发生的呢？如果你们读过葛培理晚年的故事，就知道他不仅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人，他也有致命的弱点，犯过显而易见的错误。而他一生当中一些最伟大的信息，就是承认自己的错误。他乐于说，这就是道，神赦免像我这样的人，为像你这样的百姓差遣了他的儿子，如果你呼求主名，你就能得救。他不放过每一个能够说这些话的场合，并且用最简单的方式说出来，就算学者或者怀疑论者嗤之以鼻，他也只是说，我要传神的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道开启人心。如果我们讲说真理，神的百姓就会听。我想到自己，想到就在我们这个教会，我有的时候也想要讲好，或者是讲得足够正确，认为那样才能够改变人。我需要几个月之前那样的经历，那是一个周三的晚上，我受邀在这里的一个青年团契当中发言。我讲的怎么样呢？那一周那一天我都忙得不可开交，我以为对年轻人讲话不会太费劲儿，但我讲得很差，讲了很糟糕的信息，我甚至不确定是不是说得通。那些孩子们看起来很疑惑，家长们看起来有点生气，就好像说，先生，这也太差了吧。几天之后，我向青年团契的领袖道歉，但是他说，哦，没关系，那天晚上只有几个孩子认识了主。我以为肯定有人在我后面发言，但其实是有人在我之前发言，这也很棒，不是吗？因为这道在亲自做工。不管我多么糟糕，多么考虑不周，多么疲惫不堪，这道都使人能听。也许有人在我后面发言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为了这道亲自做工而喜乐。这个信念使我们仍然乐于传道，即使我们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信心，或者人们不了解我们。我们认识到这道有如此大的能力。葛培理晚年的信息都是一次又一次的个人忏悔，我当时不应该那样做，我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我的家人身上，我年轻的时候不应该那么渴望权力。当人们看见了他的见证，听见他说，但神赦免了我，而且神，人们就能够完全认同了，并且开始认识到这道本身的力量和奇妙之处。 这都是因为神不仅有这美好的信息和支持他的大能，而且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来使用这大能。我们有时会忘记了最后一点，那计划是针对我们人性中棘手的现实情况。这种棘手的现实情况就体现在我之前讲的十六节。人们会说，保罗，你说这道会改变人，但犹太人听过了这道，他们听了几个世纪了。但十六节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。我的意思是，就连伟大的先知以赛亚也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神啊，这道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变化呀。所以有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就在十八节，但我说，人没有听见吗？他们不信，保罗说，他们诚然听见了，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。要记住这句话，它出自诗篇十九篇，什么声音传到地极，记得吗？就是受造的秩序、繁星和诸天，这些都在展示神的奇妙大能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他现在只是再一次提醒人们这一点。我不会说人们没听说过我们的神作王，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能够注意到我们的神作王。所以如果他们听见却不相信，神会怎么做呢？在圣经中棘手的问题或陈述之后，紧接着就是神坚定不移的爱。十九节，我再说，以色列人不知道吗？先有摩西说，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，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。又有以赛亚放胆说，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。这是神在说话。神接着说，没有访问我的，我向他们显现。这个伟大的变通之法会促成更伟大的转变。神在做什么呢？神差遣他的道出去，而本应从一开始就听的百姓似乎听不见，他们不听也不做反应，他们反倒转向自己的成就、自己的工作、自己的双手和自己的良善。他们不听福音的信息，就是你的生命需要神的工作。那么神为这些转离福音信息的人做了什么呢？他采用了变通之法，他找到那些愿意为犹太人听从他的人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神是在说，我要找到外邦人，我要让那些原本不是我百姓的人称为我的百姓，我要这样对待原本不是我百姓的人，使以色列人嫉妒，好叫他们最终也能回转，说那些百姓的神本来也是我的神，我也要这位神。这是使神的百姓回转的伟大变通之法。这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吗？我想到一些人，我们打算和他们保持距离了，因为他们还没有回转向神，而神通过我们在他们周围做工，通过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平安喜乐，甚至通过我们的眼泪、艰难挣扎。我们乐意说，我知道我的罪、我的破碎，我也转离了神，但他呼召我归于他。我不断诉说这其中的美好，即便这是我不配的。当人们开始在我们里面看见认识救主而产生的平安喜乐，他们里面就会嫉妒我们所拥有的美善。嫉妒是个难以理解的词，凯利·克拉克让我想到了这一点。我之前提过他，他是滑雪运动员，多次参加过奥运会， 他曾经谈到是什么使他坚持这项运动。他对记者说，我的信仰在从事的运动领域当中很陌生，甚至是反文化的，所以我非常努力地去爱那些从未踏足教会的人，好让他们知道基督的爱。我就是神的变通之法。他们不去教会，但如果他们能够在我的身上看见一些神的平安喜乐，他们就有可能会回转。我想到的不只有奥运会，我还想到我和凯西的一位好朋友，她的丈夫是警队队长，和许多已婚的男人一样，对他妻子的信仰严厉、粗鲁，没有教养又苛刻。但是这位妻子坚持爱他，爱他们的孩子，并且将家人凝聚在一起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一直到这位丈夫身患癌症，他开始渴慕他妻子的神，他妻子的平安喜乐和奉献的精神。这些使得他妻子在过去这些年里为他和他们的家庭无私的奉献。他开始看见有一个人怀着极大的耐心向他伸出手，而他想知道这一切背后的神是谁。那么神最终要用他那坚定不移的爱做什么呢？他伸出最温柔的手，使他的百姓回到他那里。第21节，至于以色列人，他说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。作为父母，对于悖逆或游荡的孩子，我们要这样做。对于无论如何都难以取悦的老板，我们也要这样做。对于课堂上那些尽其所能让人不好受的孩子，我们也要这样做。这些孩子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当我们成为基督的手，说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，我们就是在传达福音的信息。我想到这信息多么简单而美好。我读到保罗·屈普最近写的一篇默想文章，他说得非常直白。是什么给我勇气面对生命中的阴霾呢？是什么给我希望面对心中的失败呢？是我确知，有两个字我的神永远不会对我说。我知道他永远不会看着我的眼睛说，走开。主啊，你不会赶我离开你的同在，你不会赶我离开你的恩典，你不会让我与你的荣耀分离，你不会把我从你的应许中剔除。你整天伸出温柔关爱的手，触摸我，拥抱我，召回我。你永远不会说走开，你永远都不会赶我走。你的愤怒有另一个人在承担，他因为我的缘故被赶离你的面。但当我寻求你的时候，我永远也不会被赶走。所以，在软弱、失败、愚蠢、悖逆和罪中，耶稣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知道虽然有这一切黑暗对我耳语、责备、怪罪我，尽管这些责备都是正确的，但有两个字我的救主绝对不会对我说。我的救主绝不会对我说什么呢？他绝不会说走开。葛培里也知道这一点，他在每一次的布道大会上都会说，神不断向悖逆的百姓招手。每一次布道会都是怎么结束的呢？是大家一起唱，照我本相，无善可陈，唯你流血替我受成，并且照我救你得生，救主耶稣，我来，我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神不会赶我走，神会按照我的本相接纳、欢迎、赦免、洁净、释放我，因为这是我所相信的应许。哦，神羔羊，我来，我来。 为什么？因为神永远不会对我说走开。父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无论是那些需要记住这一点的人，还是那些从没听过的人，以及我们中间那些可能需要再一次做你使者的人，帮助我们记住那向我们伸出的手。现在求你借着我们向他人伸手，你永远都不会对我们说走开。因此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也差人去说，来吧，神会赦免你，接纳你，使我们成为奉差遣的民，去宣讲使人心向福音开启的话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弟兄们，姐妹们，我们一同来传扬主的爱，向高山，向蓝天，我们要把福音传。弟兄们，姐妹们，我们一同来传扬主的爱，向深海，向绿地，我们要把福音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。柴佩尔博士，您说神希望我们叫他人为我们的喜乐、平安、保障而感到嫉妒，这个想法有点挑衅的意味。我们要有意识的以此为动机，努力的与非信徒建立关系吗？
让他们嫉妒我们的信仰或我们所拥有的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对。
我要说是也不是。最难的就是嫉妒这个词，因为我们几乎总是使用嫉妒这个词的负面含义。嫉妒是绿眼睛的怪物，它会使人做可怕的事情，因为人会觉得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而嫉妒。那种形式的嫉妒的确是不健康的。但是如果我换另外一个词，比如说渴慕，人们看见我们的喜乐和平安会渴慕吗？那我想，这是我们要有意识的努力提供给他人的。我现在的生活可能很艰难，你可能也正遭遇困境，但是我很平静，我相信我的神，我相信他为我预备了永恒的益处，即便我正在面对艰难的处境。如果人们说， 太奇妙了。我希望自己也能够有这样的平安，我希望自己也能够有这样的喜乐，我们就达到了目的了。我想我们靠着信耶稣基督在人前生活的时候，应该希望人们产生这种渴慕。
嗯，而忠心以及那种对神的依靠是很吸引人的。人要如何忠心的传道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们是否会因为没有果效而改变生活呢？
所以这个问题的意思是，在工作中或作为牧师，如果没看到劳作有任何的果效，是不是应该考虑做点别的，或者是去别的地方吗？
嗯，是的，尤其是对于传教士、传道人和牧师。
嗯，果效无疑是需要考虑的。主曾经对以赛亚说，以赛亚，我命令你对这百姓传道，但是他们却不听，而我要在审判他们的时候显为义。他们经历过审判，就要悔改，并且归向我。我不会想要干以赛亚的工作，我会说，传道，传了道，而人却不听，这样有什么果效呢？但是神就是呼召以赛亚，在人看起来没有什么果效的时候，持守忠心。神仍然在执行他的计划，他计划在人将来最终悔改的时候产生果效。但我想，果效会影响我们的决策过程。我们总是会去想，我是否充分运用了自己的恩赐和机遇呢？而如果我真的发现，在我的处境中，我本身和神创造我的目的都无法充分实现的时候，我想我们就可以考虑去其他地方，是否能够让神更好地使用我的恩赐。这不是说这太难了所以我不想干了，而是真正的借助神赋予我的特点，神对我的塑造和呼召，检验这是否是我运用恩赐为他的国度带出果效的最好方式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，我做决定时会把果效作为一个因素。
好的，谢谢您的解释，柴佩尔博士。我们的听众可能还记得柴佩尔博士曾经分享过，圣经里有一个词译作传道，它源自一个表示歌唱的词，所以我们应该为福音喜乐的歌唱，它应该成为我们最喜爱的歌曲，因为这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，人们听过唱过的最伟大的消息。恩典临到我们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带我们建立与神之间永存的关系，这就是无尽恩典节目每天宣告的消息。我是主持人陶乐诗，请您下期节目继续收听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。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。